嗨，大家好，我是大兄。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那就是如何激活你大脑当中一个经常被封印起来的创造之神模式。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相信你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当你在洗澡、散步或者是发呆、半梦半醒的这种时候啊，有的时候呢，突然脑子里面就啪的一下子，就莫名其妙的就冒出来了一个绝妙的一个点子。又或者是一个困扰了你很久的问题，你以前怎么绞尽脑汁怎么苦思冥想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然一下子就有了答案了。那这样的顿悟瞬间，其实呢就是你大脑当中的创造之神模式被激活了。但是呢，可惜的是啊，我们这样极富创意灵感迸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赚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做事的高光时刻，往往只能够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偶尔而且随机的产生，你不能够主动的控制它。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彻底破开它的封印，让你随时都能够主动的激发这样的高光时刻。那首先啊，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是接着去年这个封印脑内恶魔的这个视频来做的 2.0 版本。但是这里呢，可能新朋友没有看过之前的这个视频，那老观众呢可能也已经忘记了，所以说这里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默认模式网络 1.0 的这个内容。那首先啊，什么是默认模式网络呢？科学家们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这个工作模式呢，一般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呢叫做执行模式，一种呢叫做默认网络模式。那执行模式呢，就是你用力的去干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正在专注的工作啊，又或者你现在正在专注的背英语单词，甚至呢你现在正在专注的跟别人激烈的吵架。那这个时候大脑的这个执行模式呢就会瞬间的拉满。那默认网络模式呢就是正好相反啊，你一旦停下手里面的这个工作啊，你就会开始发呆、做白日梦、漫无目的的闲逛，或者是躺在床上这个胡思乱想。那这个时候执行模式呢就马上就下线了，默认模式网络呢就会在后台瞬间通电，并且接管你的大脑。然后啊，接下来科学家们呢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情了啊！我们一直以为啊，我们非常专注的去读书、专注的工作、运动，在这些情况下啊，应该是特别消耗精力、消耗脑力的。然后躺在那里发呆啊，无所事事，应该是不消耗精力的。不过科学家们在研究之后却发现啊，事实上完全恰恰相反。当我们在专注的工作、运动，又或者是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也就是你现在专注的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反而是最高效、最省电的。然后相反的啊，你一旦停下来啊，在那里开始发呆、无所事事，或者是躺在床上面准备入睡的时候，你大脑当中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啊就启动了。而且最恐怖的是呢，在你什么都不干，明明看上去是在休息的时候，这个网络呢却在后台疯狂燃烧着你全脑 85% 以上的恐怖能量。那它烧这么多电在你脑子里面干嘛呢？一般情况下它主要是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帮你回忆过去啊，第二呢就是帮你预演未来。比如说它会突然从你几十年的这个记忆库里面精准的提取出来一些最尴尬啊、最丢脸、最遗憾的一些陈年旧事给你高清重播，让你尴尬的想抠脚。又比如说它经常会不自觉的帮你在大脑当中生成万一失业了怎么办、万一他讨厌我怎么办啊、万一我突然生病了怎么办等等这些恐怖的这些画面。而且呢，它帮你生成的这些画面呢会非常的清晰，让你仅仅只靠着脑补啊就能够生出各种焦虑、痛苦、烦恼。但是啊，直到事后你才会发现啊，它帮你预演的这些恐怖画面 99% 都不会发生啊，之前的这些担心完全都是多余的，反而呢会让你徒增烦恼啊，让你自己在那里白白的内耗。那这个呢就是默认模式网络 1.0 的版本，它呢就像一个偷电狂魔一样，不仅消耗着你的脑力，而且呢还会让你有各种焦虑、烦躁、内耗这些严重的副作用。但是啊，当你看完之前的那个视频，很有可能呢就已经被我误导了啊，因为相信你看完前面的内容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啊，它就是一个恶魔，它在消耗我啊，它是一个坏玩意儿。那在这里呢，我想正式的和大家说声对不起，因为之前的视频呢，我可能把你们带偏了。因为真正的默认模式网络啊，它很神奇，它有着极其鲜明的两面性，它既可以是恶魔，也可以是天使。 它虽然在大多数的时候啊是会让我们焦虑痛苦的这个偷电狂魔，但是有的时候呢啊它又会像一个天使一样给你带来无法想象的创造力。就比如说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科学怪才尼古拉特斯拉的故事。那在1882年左右啊，当时的这个特斯拉呢已经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在那个年代啊，全世界用的几乎都是直流电系统，但是直流电机呢有一个天然的缺陷，那就是里面需要电刷不断的接触，然后切换电流的方向。这样做虽然能够让电机持续的运转，但是代价也很明显啊，电刷会磨损会发热，效率呢也会更低。所以说特斯拉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它不需要电刷也能够让电机自己持续的运转呢。那为了这个问题啊，他想了很久，他不停的推导结构，不停的在脑中模拟各种方案啊，反复的尝试不同的方向，但是始终就卡在那里了。他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该怎么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相信你平时呢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这种经历，你越是使劲的去想怎么解决一个问题，就越是得不到答案。但是呢直到后来啊，有一天的傍晚，特斯拉和他的朋友就走在街上去散步。那当时特斯拉呢完全就没有想之前的那个问题，而是处在一种很放松很发散的一种状态下。结果啊，就在一瞬间，特斯拉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前面一直想一直没有答案的那个问题突然就有了答案了。他在那种很放松很发散的状态下，他的大脑当中啊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啊，突然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两股交替变化的这个电流，不再依赖电刷推动，不断旋转的那种磁场，整台机器啊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面自动的运行了起来。然后特斯拉呢就立刻激动的直接停了下来，用树枝在地上开始画图，把脑海当中看到的那个结构立刻的记录了下来。好了，那么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啊，这里需要注意了，特斯拉的这个故事呢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往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听听而已。但是今天我们要挖出这个故事背后的秘密，让你呢也可以成为像特斯拉一样的天才。那就是你发现了吗，特斯拉的这个灵感它不是在他使命思考的时候出现的。往往我们平时越是抓住一个问题努力的去思考到底该怎么解决它的时候呢，你就越找不到答案。而真正有创造力的答案反而是在我们非常放松无所事事不去追求答案的时候，灵感反而自动的出现了。那这个是什么状态呢？这个不就是我们啊一直在说的默认模式网络启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吗？也就是说啊，默认模式网络啊不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啊只会让你回忆过去担忧未来会悄悄的偷走你的能量。其实啊，默认模式网络呢也有极大的好处。为什么我们在几百万年的残酷的进化当中，人类没有淘汰这个会悄悄偷走我们能量的大脑模式呢？因为默认模式网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能力，它会在你无聊放松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无尽的灵感和创造力。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了啊，我们从小就被规训走神幻想做白日梦啊，这些呢似乎全都是错的，是在浪费时间，是不务正业啊。我们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就是啊，专心点，别走神，别胡思乱想。那课堂上面如果我们走神的话要被批评，上班的时候发呆啊，也要被说成是摸鱼，就连自己闲下来放空一会儿啊，都会下意识的啊，自己有时候可能会骂自己一句又在浪费时间了啊。我们从小打心眼底就认为只有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天马行空的这种幻想，漫无目的的这种发呆，我们往往在潜意识里面就认为它是没用的坏习惯。于是呢，我们经常就不自觉的要强迫自己要时刻处于专注模式，要专注的工作，专注的搞副业去混圈子，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做正事。但是今天啊，我们或许是时候要打破这个错误的认知了。因为真正的天才反而他会故意给自己创造一种漫无目的的发呆走神幻想，或者是做白日梦的这种状态。因为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他可以主动激活他的创造之神模式，让他灵光乍现。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忍不住质问我啊，大叔你说的不对吧，我天天呢也发呆也走神也胡思乱想， 我甚至比谁都会摸鱼，那为什么我没有像尼古拉特斯拉那样突然的灵感爆发呢？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问题，恭喜你，你即将抓住脑科学最震撼最底层的终极内幕了。那这里呢，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故事。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你可能只注意到了他在散步的时候灵光一现的那个爽文的瞬间，你可能呢就自动的忽略了故事前半段那里最关键的那一段话。他为了这个问题啊，他其实想了很久了，他不停的去推导结构，不停的在大脑当中模拟各种方案，反复的尝试不同的方向，但是呢却一直卡在那里。那你发现了吗？特斯拉在散步放空之前呢，他的这个执行模式啊，其实已经高强度的死磕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呢，在脑科学里面这种状态呢叫做前直高度聚焦。当你在痛苦的死磕疯狂的看资料推导逻辑的时候啊，你大脑的这个执行网络啊，其实是在疯狂的往你的潜意识里面去进货啊，你已经往大脑里面塞进去了海量的信息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继续的去死磕，你的这个执行网络啊，就会因为信息过载而导致大脑宕机。那这一点呢，我就深有体会。就比如说我经常在写这个视频的文案的时候呢，就一会儿想这样写，一会儿想那样写，那各种信息啊，各种想法一下子就全部来了。结果呢，因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脑子里面啊反而一团浆糊，大脑呢就真的像宕机了一样，坐在那里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写。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平时为什么越努力去想解决一个问题越得不到答案的原因吗？然后呢，在特斯拉的这个故事当中也是这样的，他越思考越没有答案，直到特斯拉啊去散步的时候，他的执行网络终于下线了，那个快要宕机的这个大脑终于可以重启了，然后呢默认模式网络开启了。那默认模式网络开启之后呢，它有一种这个执行网络啊永远都学不会的能力，那就是它可以不受逻辑，不受框架，不受你固有思维的限制，它会把你前面死磕阶段塞进去的所有的那些信息啊，所有的那些推导，所有失败的这些尝试啊，在后台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疯狂的重新去排列组合。在你完全意识不到的这个潜意识的层面，默认模式网络呢会一遍一遍的模拟推演试错，它会跳出你平时执行网络想破头啊都跳不出去的那个死胡同，直接帮你绕开所有的这个思维定式，把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信息啊，它就拼在一起了，然后突然的给你灵感乍现。所以说说到这儿，你应该就能够回答前面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同样是发呆同样是走神，特斯拉能够搞出改变世界的发明？因为人家在放空之前呢，已经用执行网络扎扎实实的为了几个月的硬货了。真正的创造之神呢，并不是默认模式网络的功能，而是执行网络和这个默认模式网络互相配合才会出现的。那你没有发现啊，这两者的这个互相配合，那这个不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这个阴阳和合吗？啊，这不就是真正的脑力结合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吗？不过啊，这个创造之神模式这个打开的这个方式啊，虽然像我们前面听起来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啊，你只要先死磕一个问题，然后再放松，等这个灵感呢在后台自动的生成就行了。但是啊，只要你稍微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了它其实是很难自动的出现的，甚至它很多时候都是被刻意的封印了起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人类啊，几乎已经很少有真正的无所事事，真正的放空，真正的无聊的时刻了啊！因为只要我们一停下来啊，就会不自觉的去想各种吃喝玩乐，而且啊，现在各种吃喝玩乐的这个成本呢也很低，很容易获得，所以说我们根本就很难进入真正的无聊和放空的那种状态啊！特别是现在还有手机啊，哪怕是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做了，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打发无聊。但是看手机表面上看的是放松啊，好像是在激活默认模式网络啊，但是实际上呢，神经科学发现啊，当我们刷手机的这个时候啊，它既不是纯粹的执行模式，也不是健康的默认网络模式，它是一个极其畸形极其恐怖的第三状态，被称为多巴胺劫持态。 现在呢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称叫做赛博僵尸状态啊，因为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大脑完全被算法劫持了，不就是像一头僵尸一样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根本就无法启动创造自身模式，因为这个创造自身模式啊，它想要在后台去帮你自动去开箱，帮你去组装灵感，它必须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一定时间的精神留白啊，真正的灵感迸发呢，需要默认模式网络持续稳定的运行个几分钟，十几分钟以上，才能够把零散的那种知识点啊，那些经历啊，那些想法啊，慢慢的串起来，并给我们一个惊喜的答案。但是手机呢，它三秒一个反转，五秒一个高潮啊，所以说你在刷手机的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创造自身模式呢，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启动。而且啊，如果你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啊，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还有一个更加细思极恐的东西啊，你别以为现在的这个手机、电脑这些封印了我们创造之神的这个功能啊，其实这还只是前菜呢。更可怕的是，可能说很快啊，没几年了，比如说脑机接口这个技术成熟了，那到时候才是真正的封印了。那现在的你呢，尚且能够通过关闭屏幕来夺回主导权，但是如果说到了未来脑机接口的那个时代，各种信息将直接跳过屏幕，直接在你的神经元里面放电，那到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赛博僵尸态呢。而且啊，话说回来啊，即便你现在能够放下手机啊，也能够抵住各种吃喝玩乐的这种诱惑啊，并且主动的给自己创造一个大脑放空的这样一个时间啊，你还是会经常发现你的创造之神模式它也不会轻易的启动啊，因为你别忘了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啊，它有两面性啊，当你闲下来的时候呢，它会习惯性的以偷电狂魔的形式出现，让你去回忆过去，让你去想象未来，给你脑补一大堆不会发生的恐怖画面，让你焦虑内耗。那这样的话呢，你的创造自身模式啊还是不会启动。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才能够启动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的创造自身模式呢？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因为以上说的呢还只是创造之神模式的第一个特点啊，它会在你无聊放空的时候反而灵感爆发。那接下来呢，创造之神模式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神奇啊，甚至呢有点玄学的这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拿尼古拉特斯拉来举例，相信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听过啊，特斯拉有一种超能力，他在自传里面描述说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呢就拥有着一种极强的视觉想象能力，那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他闭上眼睛啊，就能够直接在大脑里面想象出机器的 3D 全息影像，那不是一种模模糊糊的那种感觉啊，而是真正的像看到实物一样，大脑里面就生出了尺寸、结构、旋转方向、零件之间的配合，全都清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甚至啊他还能够在脑海里面模拟出来这个机器运转了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哪里会过热，哪里会磨损，哪里会出问题。而且他说很多时候确实现实做出来之后的结果呢，就和他在大脑里面预演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就会说，这个可能是少数天才才特有的这种特异功能吧，那这个跟我们普通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那你要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特斯拉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解密了，它不是天才特有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当中创造之神状态下的一个功能，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当中都隐藏着这样的超能力，只要你的大脑处于某种特定的默认模式网络下，你也能生成这样极度真实的 3D 全息影像。只不过很多时候呢，我们这种功能呢都被自己给封印起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启动它而已。当然了，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科学家，我要这样在大脑当中出现这个 3D 全息影像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啊，它又不能够帮我赚钱啊，我的工作好像也不需要这样的能力啊。那你要是这么想就太低估创造自身模式的威力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再举三个例子啊，你可能就能够知道它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有多大的帮助了。首先啊，现在运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几乎所有顶级的运动员、顶级的外科医生、各种精英甚至是各个国家的大财阀他们都在偷偷使用的技术，叫做心理排演。 啊，比如说高尔夫球王老虎伍兹，他就专门接受过一种训练，他在上场之前呢、啊、都会闭上眼睛，像特斯拉一样，在大脑当中一比一的去模拟赛场的这个风速啊，肌肉的发力，球划过的这个弧线，他会先在脑海里面想象一遍，甚至是好几遍球中了的画面。那科学家们发现啊，在脑海里面想象球中了和实际现实当中球中了，激活的这个大脑神经网络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大脑提前在想象当中体验了一次或者是好几次成功，那么大脑呢就会相信这个事儿我能行啊，所以说它的成功率呢就会更高。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只要稍微换一下场景，也可以像他一样通过默认模式网络来获得极大的帮助。比如说你明天有一场极其重要的面试啊，或者说你要去谈一个极难的大客户，那普通人可能就会任由默认模式网络偷电狂魔的那个模式启动，他会不自觉的啊让你去想，万一谈不好该怎么办啊，失败了该怎么办，然后呢各种焦虑烦恼就来了。但是高手呢就会主动的去激活默认模式网络的另一面，那就是创造之神模式啊，你闭上眼睛去放松啊，去让创造之神模式在你大脑当中积极的渲染，你走进门时那种很自信的那种步伐，去全息的模拟对方提出各种刁钻问题时你从容的那种微笑，甚至呢你提前去体验拿到 offer 签下合同时那一刻血液里面多巴胺爆发的那种爽感，然后呢当你明天真正的上场的那一刻呢，你的大脑和身体呢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哎，不要慌，这个场景啊，这个氛围，这个难度，我们在后台已经100%的全真模拟过了啊，已经无伤通过几百次了，所以说你的紧张感呢就会瞬间的消失，你的表现呢也会行云流水。那首先这两个基础的例子啊，其实就是抓住了脑科学和心理学最底层的一个核心漏洞，那就是默认模式网络下，不管你是出于偷电狂魔的状态给你脑补的那些让你焦虑内耗的那些画面，还是创造之神的这种状态下你主动想象的，不管是好的画面还是不好的画面，它都会极为的真实，你的大脑会把你脑补出来的这些画面全都当成是真的。而我们的大脑在很多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聪明的，他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脑补的，他会把你脑补的东西全部都当成是真实发生过的。而这个特点正是普通人和顶尖高手的分水岭。那普通人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干预自己的大脑，所以说普通人大脑当中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呢就经常会黑化变成偷电狂魔，只要你一停下来他就会开始为你预言35岁被裁员了该怎么办呢，明天汇报要是搞砸了怎么办呢，等等这些画面。而且呢你不要以为他给你生成的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的，那偷电狂魔给你生成的这些画面呢甚至还会细致到 HR 找你谈话时那种冰冷的那种眼神，全公司看你笑话的那种表情啊，甚至有可能会帮你渲染出来流落街头的那种画面。所以说朋友们你发现了吗，偷电狂魔之所以能够偷走你的能量，不仅仅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给你脑补的这种体验呢实在是太逼真了啊！虽然你的理智知道这个是假的，但是你的大脑你的潜意识已经完全信了，因为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真实了，你大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已经在你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帮你拉响了警报了，它已经强行命令你的身体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这个肾上腺素，你的心跳开始加速，你的胃部开始痉挛，你的肌肉开始紧绷，你的免疫系统也早就已经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遭到了真实的破坏了。你别以为啊，你只是在脑子里面想了想而已啊，实际上偷电狂魔帮你渲染出来的那场 99% 都不会发生的那种灾难，早就已经将你的肉体和精神暴击了几百次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会感觉到，明明我一天什么都没有干，我只是躺在床上面发呆啊，却感觉自己啊累得像去工地搬了一天砖一样那么累啊！这就是原因，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偷电狂魔折磨了很多遍了。但是啊，那些顶级精英们呢，就早已经悄悄的利用默认模式网络的这个特点，已经在主动的去干预它了。 他不会任由默认模式网络变成偷电狂魔来消耗自己，反而是经常把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切换成创造之神模式来帮助自己。就像是刚才那两个例子里面说的一样，经常有意识的啊，在默认模式网络下主动的往好的方面去想象，因为那个时候生出来的这个画面呢、啊，你的这个大脑啊，你的潜意识啊，它是会真的相信的。当然了，刚才那两个例子呢只是参考啊，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实际的情况啊，到底怎么样去主动的想象。而且啊，只要你经常练了啊，你最后呢一定就会发现，真正的主动想象最顶级的奥秘肯定是应用在我是谁上面啊。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呢你在默认模式网络下就主动的去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你就会真的慢慢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啊，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王阳明，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王阳明的农场悟道的故事吧，但是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弄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悟道的。其实各种书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当年王阳明在农场石棺里面整天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他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在想，如果圣人处在我现在这个九死一生的这个绝境，圣人会怎么做。你仔细的想一想，他是在干什么？他其实一直都是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主动的去想象，如果我是圣人，圣人是什么样，我就是怎么样，圣人是怎么思考的，我就怎么思考，圣人是怎么行事的，我就怎么行事。甚至他可能还主动想象过圣人是怎么吃饭，是怎么走路的。那这是在做什么呢？这不就是在用默认模式网络不断的主动的生成各种圣人的思考行为各个方面的画面吗？然后呢，他的潜意识，他的整个身心变成了他理想当中圣人的样子，然后他悟到了，并且在接下来的一生他就按照他想象当中圣人的形象过完了一生。这不就是他说的知行合一吗？他的这个知呢，不是我们平时表面上的这个认知，而是通过主动想象刻入潜意识里面深层次的认知。同样的，佛家道家的修行也有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叫做观想，他们会静坐在那里想象，我就是菩萨，菩萨就是我，菩萨的心是怎么样的，我的心就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不也就是同样的道理吗？都是在用主动想象彻底的改变我是谁啊。当然你可能会说，我没有那样的理想，我不想成为圣人，也不想成为菩萨，我就想有点小钱，然后来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那也可以啊，你也可以主动的想象你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他会怎么做，然后呢通过你不断的主动想象，让潜意识彻底的改变我是谁，然后呢你就变成谁。但是在这里呢，接下来啊就要开始跟大家泼冷水了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在默认模式网络下主动的往好的方面去想象，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就比如说，相信你肯定也想象过你自己要怎么变有钱，结果呢你就会发现这种想象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那这里呢现在就要说到另外一个秘密了。在现代神经科学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啊，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大脑啊，它的工作状态一般情况下来就像是在玩一个跷跷板一样的，一边呢是你的执行模式，也就是你专注做一件事情的那个模式，然后呢另一边呢是你的默认网络模式，也就是你无聊发呆的时候天马行空的乱想的那个状态。那他们俩呢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一样啊，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兼容。只要你一开始死磕问题，那这个执行模式呢它就启动了，那默认模式网络呢就必然会断电休眠，然后啊，只要你一闲下来，默认网络就会瞬间启动，那执行模式呢就会马上断电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大脑只能够处于其中一个模式，这两种模式几乎不可能同时启动。但是现在让你主动的积极的往好的方面去想象，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罕见甚至是打破了人类进化惯性的神级的超频模式。真正的主动想象是要让你的执行模式和默认网络模式这两个冤家同时启动，同时去想象才会有效果。 那在脑科学上面呢，这种状态啊，有一个很硬核的黑话叫做全脑协同态。所以说真正有效果的这个主动想象极其的难得，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要你试图去主动想象啊，你的大脑呢一般情况下呢就会掉入两个非常极端的这个陷阱里面。就比如说啊，你现在闭上眼睛，你使劲的对自己说，我明天要面试啊，一定要成功啊，我现在呢就开始主动的去想象我面试通关的那些画面。结果呢你就会发现啊，你一不小心就会太用力了。当你努力的一去主动想象，你大脑里面的这个执行模式啊就会瞬间通电拉满，你的默认网络模式呢它根本就启动不了。这个时候你脑子里面虽然也会硬生生的被你逼出来一些画面，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努力想象出来的这个画面呢，跟你平时无所事事无聊时放空时脑子里面出现的那些画面啊完全不是一回事。你无聊时放空时脑子里面出现的那些脑补的那个画面呢，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自然。那种真实的自然的画面呢，会让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潜意识啊认为它是真的。但是你现在硬逼着自己去想象的这些画面，它没有细节，没有色彩，没有情绪，大脑的这个潜意识一眼就看穿了。你看这个骗子就在那里画大饼呢。所以说这样做的主动想象呢几乎就没有什么效果。那这个呢是第一个陷阱。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常见的陷阱。那前面啊我们说太用力了不行啊，那默认模式网络呢根本就启动不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不用力了，我彻底的放松总可以了吧。可是结果呢你又会发现啊，当你彻底放松的时候，你的执行模式又彻底的下线了。这个时候默认模式网络虽然通电了，但是因为没有了理智的这个管束啊，大脑里面瞬间就会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个念头全部都来了，你变成胡思乱想了。你一会儿想过去，一会儿想未来，然后哪怕是有一瞬间你掌握了主动权啊，让你的默认模式网络主动的去开始去想象明天面试顺利的那些场景那些画面，可是结果啊，可能不到三秒钟你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啊，你可能又会想，万一啊，我明天迟到了该怎么办？万一面试官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不会怎么办？等等这些画面，你甚至呢可能直接从想好事变成了被偷电狂魔劫持的那种恐怖片的画面了。所以说，真正有效果的主动想象难就难在，你要让执行网络和默认模式网络这两种模式同时启动。啊，它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执行网络那在这种状态下大概可能只出了一分力啊，它轻轻的就把握住了这个方向，不让这个思绪跑偏，然后剩下九成的这个大脑空间全部都交给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它去全力的去渲染，去生成鲜活的那种正向的画面。所以说啊，这份状态难就难在极致的分寸感上面啊，如果你太用力的去想，那么执行网络呢它就直接拉满了，默认模式网络当场就被压得休眠了。那最后你脑子里面只剩下干巴巴的那些口号和目标啊，你根本生不出来立体的生动的让你潜意识相信的这种画面。可是你一旦彻底放松了，执行网络呢又直接下线了，那么默认模式网络呢又开始顺着这个本能变成了偷电狂魔了，它在那里一顿的胡思乱想，根本就生不出来正向的积极的画面啊。所以说那接下来啊，具体该怎么训练自己进入这样的状态中呢？那这里时间关系啊就不多说了啊，简单的说啊，你看自古以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啊在那里练静坐、练冥想、练止观，其实啊这些修心的方法都可以教我们如何进入这种创造之神的状态当中。而且你不需要那种静坐的很高的那种境界啊，你到一种普通的这种静坐的那种功夫啊，就能够让你更好的进入这种创造之神的这种状态当中。那这里呢具体怎么去练静坐啊，练冥想、练止观我就不说了，因为之前的这个视频呢已经说过很多了。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说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不过呢说到最后呢就不得不让我再想到心理学家荣格他说过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了。啊，荣格说了这样类似这样一句话啊，虽然不是原话，但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大脑当中的这个创造力你不把它发挥出来啊，那它啊就会变成潜意识当中的恶魔来折磨你啊，甚至是杀死你。 那末日模式网络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你不让它变成创造之神模式来给你带来帮助，那它就会经常变成偷电狂魔来折磨你，那不就是这样子的吗？